《牛天赐传》，作者老舍。第四章，钩儿套圈。满月也过了，虽然这应比三天更隆重，可是办得并不十分起劲儿。牛老太太确实把该阻塞的地方都设法堵住了，可是闲话这条河呀，像个烂桃，是套着坏的。天赐并没招惹着谁，名誉可是一天比一天坏。只是人是可以生下来便背着个恶名的，咱们还没见过自幼便不甚光荣的猪，天赐这口奶真不容易吃。牛老太太可是很坚决，任凭大家怎样糟糟，天赐到底比从亲戚家抱来的娃娃强，愣便宜了外人，就是不跟亲戚合作，大家也只好白瞪眼。可是白瞪眼也不是全无影响，满月办的不甚起劲，眼虽白瞪，究竟是瞪了，无论怎么说也有点别扭，英雄不是容易做的呀。甭管这个了，反正满月已过，是好是歹得活下去了。专把喜三满月做得非常美满，而后便一命归西也没多的意思，生命的最大意义仿佛就是得活那么几十年，要不然便连多糟践粮食的资格也得不到。天赐决定活下去，这是很值得赞美的。自然活下去也有活下去的苦处，但是他不怕，凡不怕生命的便得着了生命，因为粮食是他糟蹋的。天赐的苦处还真不小呢。按照季妈的办法，小孩是应当放在个沙子口袋里，过五六天把结成块的沙子筛吧一回，再连同小孩放进口袋去。十六里铺一带等处的弱小国民差不多都是这么养起来的，有的不甘心在口袋里活着，就在口袋里死去，倒也很省事儿。天赐可没受这个罪，他是官样孩子，不能装口袋而与机器面粉相提并论。他另有种苦处，虽然没装口袋，他的手脚可都被捆了个结实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像一根打着裹布的大兵的腿。牛老太太的善意唯恐他成了罗圈腿。后来天赐的磕膝拧着，而脚尖彼此拌蒜，永远不能在三分钟内跑完百米，这个牛老太太可没想到。没有思想的善意是专会出拐子腿的，手脚既然不能动，只好仗着啼哭运动内部了，这也行不通。每逢他一出声，乳头便马上堵住他那小嘴儿，他只好由哭喊改为哼哼，像个闷气儿的小猪。第一是孩子不应当哭，第二是继妈的奶不应当存起来。牛老太太把账永远算得很清楚，设若由着孩子的性哭，这便是费了孩子的力气而省下继妈的乳，按什么经济理论说也不大对劲。老太太似乎也明白，娃娃是应当在相当的时候哭一会儿，但是一想到继妈那对乳和月间的工钱，不由得她就叫起来，继妈，孩子又该吃了。钱不会，钱不但会说话， 而且会逼着人说话，这不能专怨牛老太太，手脚没有自由，被子盖了个严，不准出声，天赐有点起急，可是说不出道不出，只好一赌气子要抽风，这可是娃娃最好的示威行动。可是也怕遇上谁，牛老太太总不听这一套，早就预备好暴龙丸、一搓筋、救急散、七针丹、丸散高丹一应俱全，一病就灌，对什么他都有办法。天赐唯一的抵抗就是不抵抗，自己翻白眼儿比有声有色的示威要强得多。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，孩子得明白这个，不然便是找不自在。天赐认了命，一天到晚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睡不着的时候翻翻白眼儿，吃吃自己的拳头，踢踢腿，他满不敢希望，这么一来他反倒胖了，这是多么体面呀，不止于体面呢，老太太还叫他胖乖子呢。刀把在别人手里拿着，你顶好是吃的胖胖的，人家要杀你呢，肉肉偷偷的也对得住人家，人家要不杀你呢，你也怪体面的。天赐教给了我们这个办法，他似乎是生而知之的。季妈总算很尽心，但是为了几筷子工钱，把自己的娃娃放在沙子口袋里，而来奶别人家的孩子，到底不是，也不应该是一件得意的事儿。他心中的委屈无处去诉，只好有时候四顾无人，拿天赐出出气儿，比如给屁股蛋子两掌，或是尿湿而不立刻给换布。虽然都不是照例的课程，不过三天两头就这么一次，也够天赐受的。自然，我们无需为这个而悲观，可是生命便是个磨难，也是个磨练，恐怕也无可否认。老刘妈本来是跟天赐没什么关系的，而且天赐也没故意和他套交情，可是他杀将前来，从牛老太太的眼中看，老刘妈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从别人眼中看，老刘妈纵有许多的长处，可是仍不失为走狗。按照走狗分类法说，至少有两大类的，一类是为利益而加入狗的阶级，一类是为求精神的安慰而自己安上尾巴。老刘妈属于第二类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家中倒确实寒苦，非出来挣饭吃不可。到了老年，家境已慢慢转过来，她有孙儿孙女，也有口饱饭吃，但是她不回去，偶尔回家一次，她一年所挣的工钱全花在晚辈身上，给孙子带来城里的玩具，给孙女买来小布人，给儿媳妇带来针头线脑、细齿的木梳和做鞋面的零材料等等。大家都很尊敬他，大家还没尊敬完他，他向后转回了城。没有牛太太，他心中就没了主心骨，他得牺牲了一切舒服自在，以便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牛老太太厉害，这使刘妈惧怕，怕得心里怪痒痒的，而后觉出点舒适痛快。有时候帮助太太去欺负老爷、四虎子，或是门外做小买卖的，更使他的精神有所寄托。他虽然不是英雄，到底是英雄的助手，很过瘾。他越上年纪，这股子劲儿越增高， 好像唯恐一旦死了而没能完成走狗的使命。他不是为金钱，而是为灵魂。他的灵魂会汪汪的叫，除了牛太太，没人能把他吓止住。太太有了少爷，老刘妈更高兴了，就是两眼全瞎了也不能辞职。设若太太是子孙娘娘，她必得是永远一旁势力的仙女儿，给娘娘抱着娃娃。不过季妈来了一个大打击，走狗最怕后补的走狗，而且看谁都是正往外长尾巴。和季妈一块吃饭的时候，她嫌季妈的嘴太大，嘴太大根本没有在城里做事的资格，况且季妈老委委屈屈的呢，这更使她非常的生气。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在牛太太手下而还觉着委屈，这简直是不要脸呢。老刘妈可以算是忠诚的人了，他只希望一个人的成功，不许大家诉委屈，因为那一个人的成功便是他的成功，而且他未必得到物质上的好处，可是充分的过了狗瘾。他不能看着抱娃娃太太的娃娃而觉得委屈的季妈而不生气，但是他没法把季妈赶了走，因为这娃娃必须吃奶。前后这么一看，这么一想，他除了看不起季妈之外，还附带着不大喜欢天赐。天赐设若真是英雄好汉，据他想，他根本不能吃季妈的奶。这个他可不敢明言。当牛太太夸奖天赐的时候，他便多少给季妈加上几句不大受用的话，而极力地奉承天赐。感到太太对天赐有所不满的时候，他便也顺口答应地攻击这个娃娃。他是走狗中的能手。季妈受了老刘妈的气，也许是更爱天赐一点，也许在天赐身上泄怒，而天赐的屁股又加多了被拧的机会。生养在一个英雄，不管是多么大小的英雄的手下，得预备好一座硬屁股，这可是必须的。天赐已经会笑了，季妈不太注意他的笑，他专留神他的哭，他不哭他便少受申斥。天赐许多的笑是白费了事儿，没人欣赏。老刘妈瞎着一只眼，看不清娃娃的微有笑意的笑，即使看清，她也不热心的去给宣传。她的耳朵更有用，一听到孩子哭，她便自言自语的唠叨起来：这样的奶妈老叫孩子哭，真是没有见过。这虽是自言自语，可是并不专为自己听，太太要是听见了呢，自然便起了作用。季妈听见呢也好，反正有人听见便好。而她的自言自语是会设法使人听见的。牛老太太自然喜欢娃娃的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她在一旁，天赐永远不笑。季妈已经向太太报告过，娃娃已会撇嘴微笑。太太不信，而老刘妈以为奶妈是要加入狗的阶级，虚造事实以便得宠。旧狗遇见新狗比遇见猫还气大。太太啊，可得说奶妈子一顿，别这么胡乱造谣，我就没看见娃娃笑过一回，哼。可是天赐确实会笑了。牛老头知道，要说天赐已经会认识人便是瞎话，可是他专爱对老者笑，也许他的圆秃脑袋能特别引起娃娃的注意。假如不能引起成人的趣味， 事实给我们作证，多数的小孩喜欢不英雄的人，要不然怎么英雄有时候连娃娃一起杀呢？老者天天要过来看天赐两三次，若遇上天赐正睡觉，他便细细看他的闭成缝的眼，微张着的小嘴儿，与一动一动的脑门，而后自己无声地笑一阵。若赶上娃娃醒着，他把圆脸低下去，低声的不定说些什么，反正一句有意思的也没有。小人儿，小伙计，吃饱啦，睡呼呼了，还不会叫爸呀，真有你的，看这小眼儿，哟哟，笑了笑了。天赐果然是笑了，那种无声而微一咧嘴的笑。牛老者把这个报告给太太，太太心里微酸。季妈已报告过，她不信，现在老伴儿又来这么说，分明她跟奶妈连了盟，她是给季妈帮忙助威。这老太太自己没有看见娃娃笑，谁说也不能算数啊。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太太那对小身眼儿像俩小井儿，很有把老伴淹死的意思。也许是要哭，没准啊。老者对于未经太太审定的事儿，向来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少上季妈屋了去，老了老了的，还这么少少颠颠的。太太的酸意和真正山西醋一样，越老越有劲。自然，太太不是没有眼睛，不晓得季妈的吸引力是很弱，不过她得这么防备一下。英雄的疑虑是不厌精细的，看着该杀的，哪怕是个无害的绿虫呢，趁早下手。况且季妈到底是个女的呀。老头听出点意思来，一时想不出回答什么，笑了笑，擦了擦圆脸，啊了两声，看了看天花板，带着圆肚子摇了出去。他一点都没觉得难过，可也没觉得好过，就那么不凉不热的马虎着过去了。由天赐的笑，牛宅又闹了这么些勾儿套圈，牛老者来看他的次数减少了一半，他只好自己偷偷的笑了。